一个特会，好，所以今天我在这边跟大家来读一起来读第六章哈。我们来先做个祷告。天父，我们在你面前，我们要交托以下的时间在你的手中。主，我们知道出于你的话语都是带着能力的。主，我们知道出于你的话语是我们脚前的灯，是我们路上的光。主啊，可以使我们的心能够明白神你所定的道路。主，我们要常常把你的话存记在我们心里面。主，我们更要恳求圣灵。主啊，你借着神的你自己的话，主你来光照我们每一个人的心，也在这里叫我们按着正义来分解你的道，叫我们说的听的都要同盟益处。我们交托在圣灵的手中，求圣灵充满我们每一个人，也向我们每一个人来启示神你自己的话语。赞美耶稣，听我们在你面前交托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阿们。好，第六章大概分成两个大段落哈，就是1-19节，还有20-35节是两个主要的段落。那前面这个段落是特别讲到一个自我中心人他所产生的愚昧的事情哈。那大概在分段上还可以在1-19节还可以分成三个段落。1-5节大概是讲到讲到做保的事情嘛，吼，那做保其实背后在讲到说，人为什么为别人做保呢？就觉得自己还蛮有能耐的，吼，还可以做一点什么，就有一点骄傲。那耶稣曾经讲到说，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若是多说，就出于什么魔鬼。好，所以如果一个还没成就的事情，我们却不是自己能够去执行的责任，却为别人担保，那个其实是一种自大。好，所以在这里讲到自我中心的部分，然后6-11节就讲到贤男。好，贤男也是一个以自我为中心，他不去看他当做的事情，他不去抓住当做的时机。好，所以贤男也是一种愚昧，一种自我中心的愚昧。那12-19节是讲到说一种损人利己的行为哈。那我们就一边读，我们一边来解释。好，我们先从1节读到5节，我们来读。我儿，你若为朋友作保，替外人击掌，你就被口中的话语缠住，被嘴里的言语抓住。我儿，你既落在朋友手中，就当这样行，才可以救自己。你要自卑，去恳求你的朋友，不要容你的眼睛睡觉，不要容你的眼皮打盹，要救自己，如鹿脱离猎户的手，如鸟脱离捕鸟人的手。一开始讲到说你若为朋友作保哈，这个朋友英文翻译是就是你的邻舍，好，你就是跟你有关系的人。那替外人就是一个可能跟你不相关的人，别人哈，你为了你的朋友去替一个另外一个人来做保，就是你去担当你不是你自己该担的责任这一个部分。那你如果做这件事情，你可能是为了人情，好要显出自己，我还蛮行的，所以为了人情，你可能就这样给人做保了。做保了之后呢，他说你就被你口中的话语缠住，好，因为你什么立了誓言，起了承诺，你就被你口中的话语缠住，被你嘴里的言语抓住。那这口中的言语其实是从心里面出来，那个心里面的心就是自己觉得可以夸大，好，所以夸大的心就使他的口中就做了这个承诺。一旦我们做了这件事情，就会被我们的话语所抓住了。那替别人做保，别人不能执行的呢，问题就落在我们身上。那别人不能执行，他有没有他该负的责任？但今天你做保了，责任是谁做？是你。好，所以我们一旦做这种事情，就会被口中的话语缠住，被嘴里的言语抓住。那箴言告诉我们，所罗门告诉我们该怎么反应呢？他说，我儿，你既落在朋友的手中，就当这样行，才可以救自己。好，你要自卑，去恳求你的朋友。那个自卑的意思就是要使自己微小，好，使自己微小，或者是怎样，自己要振作起来哈。那去恳求中文翻译恳求，它原文意思比较是强烈的去求，好，强求，去强求因为你的自大不真实，你可能已经让自己陷入网络了。你要怎样？你要起来， 你要去到你的面前啊，你的朋友啊，做保的人面前，你要这样自我谦卑，好，要自我谦卑，你要振作起来，要去强求，不要容你的眼睛睡觉，不要容你的眼皮打盹，好，也就是这样，你要警醒，因为这件事情，恶者会利用这个势力会临到你，你恐怕就被缠住了，好。那要救自己如鹿脱离猎户的手，如鸟脱离捕鸟人的捕鸟人的手，哈，我们知道当猎物在猎人手中，它其实都在等机会要怎样要跑，好，那鸟在捕鸟人手中，它也是只要捕鸟人一不小心它就这样飞走了，也就是说我们要怎样赶快脱离那个危险的状况，好，当我们自己用自己的口啊去夸大，去以为自己可以做到这些事情的时候，我们就被这势力所缠住，我们就要赶快怎样竭力的逃开，哈，所以这其实里面所显出来是一种啊比较骄傲的心，哈，那我们神的原则是这样子，神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好，所以一旦我们骄傲，神就这样不会帮我们，哈，就甚至阻挡我们，那刚刚也讲，耶稣也讲，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好，那好，本来我想到一个，像伊斯兰的国家哈，他们的律法比较遵从犹太人原来的法典，像保险业在他们那边就行不通，因为他们不能去买卖一个没有实际可以看到的商品。好，那个概念其实是从圣经来的，也就是说他们要看到真实的东西他们才做买卖，也就是说不去做夸张的事情，那当然保险在我们这里有别的不同的观念，但是在原来的圣经里面确实是这样的一个观念在它里面，这是第一段。那从第六节到第十二节是第二个小段，我们来读，懒惰的人你去查看蚂蚁的动作，就可以得到智慧，蚂蚁没有元帅，没有官长，没有君王，尚且在夏天预备食物，在收割时聚敛粮食。懒惰的人啊，你要睡到几时呢？你何时睡醒呢？在睡片时，打盹片时，抱着手躺卧片时，你的贫穷就必如强盗速来，你的缺乏仿佛拿兵器的来到。好，所以这里讲到第二个自我中心的愚昧，就堕落，就是什么？闲懒。好，闲懒的态度会让一个人产生很多的问题。那我记得几年前吧，我听过一个牧师讲到，他是讲到说他去调查男生跟女生的罪性的排行榜，那男生的罪性的排行榜第一名就是懒惰，所以这里箴言其实早就告诉我们，懒惰其实会产生问题，那他第六节讲到说，懒惰的人你去查看蚂蚁的动作，你要去观察，你去思想神所创造的蚂蚁，你去观察蚂蚁，你就会得到什么智慧。人可不可以这样子闲懒？他说蚂蚁，第七节，蚂蚁没有元帅，没有官长，没有君王，没有人去指挥，但是他们怎样？他们自动的就会在夏天预备食物，在收割的时候聚敛粮食，也就这样，是不是所有时候你都可以做事情？其实做事情有没有时机？有没有时间性？有，所以你如果错失那个时间性，基本上你就会错失很多什么你可以得到的东西。比如说春雨来的时候，春雨之前是不是应该就要犁好田，撒好种了，等候什么？春雨浇灌下来。春雨浇灌下来，你再去犁田，你再去撒种，有用吗？恐怕就没有用了，哈。所以你知道农人，我们中国人农人都会看什么？农民历，农民历上面的气候的节气，你会发现，哎，还蛮有规律的，蛮有准确性的。所以他们种植植物，他们会去这样看农民历，目的是什么？把握时间，把握时机，好，所以如果我们没有这样的一个态度，我们就会这样闲懒。好，我们所以神透过所罗门要人去看什么蚂蚁，因为蚂蚁虽然不用人家一直指挥他，他都知道要去做什么事情。好，那第九节他说，闲懒的人啊，你们要睡到几时呢？你何时睡醒呢？好，也就是说睡醒要干嘛？去做该做的事情嘛。好，那 为什么睡呢？你就觉得哎，还有时间，还有机会，还有办法，那你就这样，这时候先放纵自己，先怠惰。那这样的状况呢，他说第十节，再睡片时，打盹片时，抱着手躺卧片时，结果会带来什么？你的贫穷就必如强盗速来，你的缺乏仿佛拿兵器的来到。好，那再睡片时，打盹片时，抱着手躺卧片时，这个常常是在我们心里面不想去面对一件事情的时候，然后又不得不，然后在当中挣扎的时候，常常有的现象，就会这样在床上在那边打滚，不愿意起来。那个是什么？推脱的意思。推脱，一个人开始他不愿意去承担那件事情，不愿意去把握时间的时候，推脱常常就会有这样的行为哈。再睡一下啦，再打盹一下啦，再给我五分钟，我再睡一下啦哈。当然，真的累也会这样子啦。但是有一种累是什么？思想的累。身体的累，也许你睡五分钟会解决，但思想的累呢？你可能会这样，不愿意去面对很多的事情，就这样推脱。那如果男生的罪性的排行榜第一个是懒惰的话，恐怕就常常有这个问题，不愿意怎样当头，不愿意当头啊，就会这样推脱。那你说，我发现我好像也会有一点这种状况哈，所以我们真的要警醒哈。这是愚昧人，当他闲懒的态度的时候，会带来很大的问题。第十节就讲到他最严重的问题，他说：“你的贫穷就必如强盗速来，你的缺乏仿佛拿兵器的来到。”他说这个贫穷哈会临到你生命，像什么呢？像强盗。强盗来态度是怎样？非常强硬的，直接是怎样抢走你的东西的。他说如果你是一个闲懒，你是个常常这种态度的人，贫穷就会这样临到你，直接夺走你该有的机会，夺走你可以做工的能力，就让你这样没有办法在事情上面处理得好。那你的缺乏呢，仿佛拿兵器的来到。好，因为这样错失机会了，那拿兵器来到，你就变成他的俘虏了，你就这样再也不能做你可以做的事情，或是你该做的事情。好，所以如果我们是一个闲懒的，不晓得利用时机的时候，推脱的时候，就会造成什么？最后你会失去很多的东西。好，贫穷就会临到你的生命当中，最后就从贫穷的环境变成贫穷的思维，常常是因为什么？闲懒的态度的问题。好，所以这也是愚昧人自我中心的时候产生的问题。那第三小段，我们来看第十二节到第十九节。无赖的恶徒行动就用乖僻的口，用眼传神，用脚示意，用指点化，心中乖僻，常设恶谋，布散纷争。所以灾难必忽然临到他身，他必顷刻败坏，无法可治。耶和华所恨恶的有六样，连他心中所憎恶的有七样，共有七样，就是高傲的眼，撒谎的舌，流无辜人血的手，图谋恶计的心，飞跑行恶的脚，不谎言的假见证，并弟兄中不散纷争的人。接下来讲到第三个自我中心愚昧所产生的问题，就是什么？一个损人利己的行为，损人利己的行为。好，那我们来看他讲，他说无赖的恶徒，好，这个恶徒呢，他行动就会用乖僻的口，就不会讲真实的话。那常常用什么？用眼去传神，目的要怎样？让别人不晓得你在做什么，然后就要这样设谋，要去损别人的利益来让自己得到。那用脚示意也是，用指头点化也是。这里在讲的就是什么？不真实。好，那有时候我们对于不诚实的事情，常常只定义说：哎，我不要说谎，我就至少不是什么不真实的。但请问各位，避重就轻，是不是一种谎？避重就轻，该说的不说，请问你是不是也是一种罪？也是哦。有时候我们常常只是停在那个部分，哎，我该讲的，特别是做生意，有时候就是这样子。等到怎样，你买了东西之后，发现这个问题，你去跟他讲说：啊，我没有这样讲，说这个会这样子啊，因为当初我只告诉你什么什么什么，然后你就这样，你就觉得哇，很可恶，我上当了。 好，所以这里讲到就是这样子哈。他为什么要用眼传神，用脚示意，用指头点化，心中乖对不起，十三节哈，十节还没念，就是因为这样，想要不别人不晓得你心中在设的谋。好，那第十节讲到说，心中乖僻，常设恶谋，不善纷争。好，这样的行为就会这样拆毁别人。好，那如果我们用我们这样的心，用我们的行为，用我们的口，常常做这样的事情，心中乖僻，常常设恶谋，让人家跳进去的人，好，他常常也会这样不善纷争，让人跟人之间没有办法合作，没有办法合一，就是这样拆毁了人。所以第十节就讲到说，这样人会产生什么后果呢？所以灾难必忽然临到他的身，他必顷刻败坏，无法可治。为什么？因为神看着，神看着。好，不要以为人家不知道，事实上神是察遍一切事情的人啊，神。所以我们要常常心中存着什么敬畏神的心，好让我们不要这样常常做这样的事情。好，当然神也是谋略的神，但谋略的背后是要怎样建造，是要带来合一，是要带来怎样人的生命可以成长。但是相反的，恶人也会用谋略，但是是带来什么偷窃、杀害、毁坏，造人这样损失。好，所以神在查看这件事情，他一定会这样使刑罚跟审判临到这样的人。好，所以我们必须要敬畏神。那接下来他就讲到说，耶和华所恨恶的有六样，连他心中所憎恶的共有七样。好啊，当然这六跟七的意思就好像我举了三样四样的意思。好，他只是说我举例的六样七样，并不是说这六样跟七样到底差在哪里哈，那只是一个举例的用词。好，所以是六样七样。那举了哪七样呢？他从十七节到十九节就这样讲了，就是高傲的眼、撒谎的舌头、流无辜人血的手、图谋恶计的心、非法行恶的脚、吐谎言的假见证，并弟兄中不善纷争的人，这七个嘛哈。第一个讲到说高傲的眼，高傲的眼是什么问题？是态度的问题。高傲的眼，态度，骄傲嘛，它是一种从心里面出来的一种态度。好，高傲的眼就会这样，让自己看不清楚事实，也没有办法站在别人的立场去思考，对吧？高傲常常有这个问题，当他没有办法站在别人立场思想的时候，去思考的时候，请问他的判断是客观还是不客观？并不客观。好，所以高傲的眼是神所憎恶的。第二个，撒谎的舌头，它是什么？言语上面的罪，言语上面的罪。好，凡是说不真实的，就是什么？说谎，包括什么？避重就轻。就像圣经里面讲到亚伯拉罕，他跟埃及的法老讲说，莎拉是我的妹子。请问你，莎拉是不是真的他的妹子？是他的妹子，但他知道，明明知道法老要什么答案，他到底是不是你的妻子？那他故意讲妹子是什么？避重就轻，结果这样就带来祸患。还好神介入了，神直接对法老讲话。好，所以法老就有点生气的去跟亚伯拉罕讲说，你为什么不告诉了我呢？好，意思说我真的是那样子抢夺人妻的法老吗？不是啊，但是你不告诉我，你差点害我陷入什么大罪里面。好，所以撒谎的舌头就是言语上的罪。好，第三个，流无辜人血的手，那是什么？透过行动直接这样伤害了别人，伤害别人。好，那就流了别人的血的啊，这就杀人嘛，这我想这罪是很清楚的哈。那第四个是讲到说图谋恶计的心，图谋恶计的心，这是讲什么？思想上的罪。好啊，我们神给我们智慧聪明，我们应该拿来存什么？存全良善的思想，而不是这样常常用神给我们的聪明来计算别人的啊，来算计别人。好，那是图谋恶计的心，这是在思想上的罪。第五个是非跑行恶的脚，好，这也是行动的罪。好，刚刚讲到说流辜人血的手跟非跑行恶的脚，这都是行动上的罪。好就是你就会这样跑到那个地方，真的去做出那件恶事。好，这也是神所恨恶的。那第六个就是什么？ 吐谎言的假见证一样，是言语上的罪，也是什么？说谎。好，那神是不要我们去做假见证的。十诫里面有讲，不可以去做什么假见证。那第七个就是什么？弟兄中不善纷争的人，这样人的罪是什么？他运用他的影响力带来什么？人跟人之间的分裂。好，这个就是在影响力上面的罪，特别是当头的。好，如果你是为了自己，为了私心，你要损人利己，你就会用这样你的影响力去让人之间争斗，你从中得利，这也是在神面前一种罪。好，所以这是透过影响力所带来的罪。所以刚刚讲的这七样就是高傲的眼，好，态度的罪，撒谎的舌，言语的罪，流无辜人血的手，好，行动的罪，图谋恶计的心，思想的罪，非跑行恶的脚，这是行动的罪，吐谎言的假见证是言语的罪，并弟兄中不善纷争的人，这是影响力的罪。好，那第一节到第十九节，这整个讲到说愚昧人，好，自我中心的愚昧人所犯出的。我刚刚讲，再讲一下，一到六节是讲到说一个骄傲自大的这样的一个言语，让自己会怎样掉入网罗。好，那第二个是闲懒的态度，会错失啊很多的做工的机会，啊，得祝福的机会。那第三个问题就是这样，损人利己的行为会怎样？不仅危害别人，最后你也会落到什么神的审判里面。好，所以一样一到六节啊，一到五节你就可以把它写成人要谦卑，要真实，要谦卑要真实。好，从我们透过第一节到第一节，我们就看到我们应该要成为一个谦卑跟真实的人。好，那第六节到第十一节你就可以把它写下，这一段的主要要学的就是要把握时机做工，把握时机做工。好，这太积极的态度。那第十二节到第十九节就讲到说我们应当诚实待人，要诚实待人。好 OK， 所以这是前面第六章的前面段他所表示的一个自我中心的愚昧，所以他主要的主题就是这样，不要在自我中心的愚昧里面。好，所罗门教导这读这书的人不要在自我中心的愚昧里面。接下来我们讲到二十节到第三十五节，这是第二大段。第二大段呢大概又分成它比较不是那么明显，它其实在讲同一个主题，讲到说不要犯奸淫。好，那奸淫除了肉体上的，当然从经文上直译的话是肉体上的奸淫，但是还有一种奸淫是什么？属灵的，那是什么？以别神取代耶和华。好，那我们先来读，我们再来解释，从第二十节读到第二十二节。好，我们先来读。我儿，你要谨守你父亲的诫命，不可离弃你母亲的法则，要常系在你心上，挂在你的项上。你行走，他必引导你；你躺卧，他必保守你；你睡醒，他必与你谈论。对不起，是读到二十四节，刚看错。来，
因为诫命是灯，法则是光，训诲的责备是生命的道，能保守你远离恶妇，远离外女谄媚的舌头。
一开始讲到说我儿，好，所以你要谨守你父亲的诫命，把那个谨守画起来，不可离弃，不可离弃要画起来，不可什么要谨守诫命法则，然后这样要常常系在心上，挂在项上，就这样系在心上，就是要把这件事情看为这样重要，放在心上，意思就这样看为重要。挂在项上呢，如果你把一个项链挂在你的项上，你常常会怎样感受到它的存在，那个就是什么？要常常看到这件事情，常常看到这件事情，要把它看为重要。神的法则，神的诫命，我们要常常怎样把它看为重要，而且要摆在我们心常常去看它。那他讲说，你行走，他必引导你；你躺卧，他必保守你；你睡醒，他必与你什么谈论。这个智慧会怎样？神的话语就是智慧，从哪里显出来？就是从诫命跟他的什么法则显出来，这是神的智慧。他会怎样与你谈论？ 而且当你行走的时候，他会引导你。你有没有发现，当你有常常读圣经的时候，有时候你在做一件事情，在判断一件事情的时候，脑中有时候会浮出某一段经文。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个经验，那个神就是在告诉你，哎，你应该要有什么样的态度，然后去做对的事情。好，那他必引导你，那你躺卧的时候，他也保守你。否则，我们没有神的话语在里面，我们常常思想什么属世的、属地的、属情欲的各样的思想，就在我属鬼魔的。好啊，这是应该是保罗嘛？他讲到说，属地的就是世界的智慧，敌对神的智慧是什么？是属地、属情欲、属鬼魔，这些东西就这样塞满我们的思想。那在这种状况底下，你能够睡得好吗？常常是这样，睡不好的。好，所以他躺卧必保守你，你睡醒他必与你谈论。你会感觉好像自己在跟自己讲话，对不对？其实那是在默想神的话语。当你默想神的话语的时候，会感觉有点像在对话一样，会去反复思考一句话的意思。神也会透过圣灵也会透过他自己的话语会告诉我们。好，所以圣经上的话都是神所启示的话，但这启示的 Logos 是透过圣灵与我们直接说话，就是圣灵会光照神的启示，成为 Rhema， 成为我们生命当中每一天的指引。所以神会透过他的话语来启示我们，来按他的启示，对不起，会用他的启示来光照我们的心。光照我们心通常是针对什么？有特定的事情，有特定的时间，有特定的对象，有特定的场合。好，这是神会与我们生命当中有一个很深的连结的部分。所以二十三节才讲到说，因为诫命是什么？灯。法则是什么？光。为什么需要灯？为什么需要光？白天的时候需要灯跟光吗？当然不用。在黑暗里面呢，灯跟光就非常重要。那请问你，这世界是走在光还是在黑暗当中？世界上的思想跟很多的价值，请问你是光还是黑暗？是黑暗。所以当我们面临这世界的堕落的时候，其实非常需要神的话语成为我什么？脚前的灯，路上的光。好，讲到说脚前的灯，路上的光，是很远吗？不是，都是很近的，一步一步的带领。好，那训诲的责备是生命的道路，是生命的道路。好，那诫命、法则、训诲，其实里面谈到的是什么？神会对谁讲诫命？神会对谁讲法则？神会对谁讲训诲？是不是他的儿女？是不是他的子民？是不是跟他有约的人？唯有跟神有约的，上帝才会透过他的话语对你讲这些话。所以这背后是因为什么？神与人立约的关系。所以后面会讲到，其实就讲到盟约的事情。那第二十四节他讲到说，就能够保守你远离什么？恶妇，远离外女的谄媚的舌头。你可以指意自己指到什么？那些邪恶的妇人，或者是什么？那些外女，就是那些原文的意思是口齿伶俐狡快的女人。好，那是旨意。但是请问你里面的有没有比喻？智慧这个词在希伯来文里面形容它，如果用代名词的话，是用阴性，不是用阳性，了解吗？所以常常讲到智慧的时候会用什么女人来形容。英文国家也是如此嘛，讲到国家是用阳性还是阴性代表？阴性，是用阴性。会讲到什么？好像把它形容成一个妈妈的意思。好，所以在这里其实就讲到什么？这个神的智慧，智慧本身常常用女人来形容它。好，所以前面其实有讲到，所以除了直译之外，它背后还有什么比喻？他说保你远离恶妇，这个恶妇相对就是什么？黑暗的这些罪孽。罪孽就是什么？敌对神的所有的思想，敌对神的所有的智慧。他是什么？他是恶妇。恶妇，那个恶妇的意思是邪恶的女人，邪恶的女人。好，那刚刚有讲外女就是什么？可以这样翻译啦，投机者。好，有的解经书把它翻译成原文的意思是投机者。好，是根据希伯来文大概他的意思，投机者。 那谄媚的意思就是刚刚讲的口齿伶俐、脚快。请问你属世的思想是不是这样子？他会怎样讲得你一愣一愣的，仿佛是什么真的。但是你如果有神的真理在你里面，你就会觉得虽然你讲的有道理，但是对还是不对？我还是觉得这样不对。好，所以如果你没有神的话语，你就怎样被拉走了，你就会被带着走了。好，所以二十四节讲到说，如果你把神的诫命、法则、训诲保存在你的心里面，就能够保守你远离什么恶妇，跟远离外女谄媚的舌头。接下来我们从二十五节读到二十九节，我们来读：你心中不要恋慕她的美色，也不要被她的眼皮勾引，因为妓女能使人只剩一块饼，淫妇能掠取人宝贵的生命。
人若怀里
怀火，
衣服岂能不烧呢？人若在火炭上走，脚岂能不烫呢？
亲近邻舍之妻的也是如此，凡爱近她的，不免受罚。
贼因饥饿，
先读到这里就好了。好，所罗门很有智慧，所以他把一些属世上的淫乱跟属灵上的淫乱都这样连接起来。好，所以除了名誉直接直译上面的经文之外，也包括什么比喻、隐喻。好，所以讲到智慧，其实敌对智慧的、敌对神智慧的，就是属地、属鬼魔啊、属世的这样的一个智慧。这两个好像在对抗哈，那这属世的他会怎样？他讲到说，我们心中不要去恋慕他的美色啊。比如说这世界的思想、敌神的思想，请问你诱不诱惑人？诱惑人。为什么无神论者他所发展的共产主义可以影响这么多世代？因为当你去听的时候，你就会热血沸腾，你就会觉得讲得好，你就跟着走了，所以就最后只要他否认这世上没有神，因为过一个没有神的日子比较不用受良心的苛责，了解吗？你就会被怎样？你就会恋慕他，你就会被他勾走。他讲到说，不要恋慕他的美色，也不要被他的眼皮勾引，也就是什么？他会对你送秋波，你不要怎样看到他的眼皮子就整个心就软了，就跟着走了。好，这里直译讲到讲到那些不守妇道的人，相对的那些不守被神创造却不愿意回到神面前的这样的一个智慧所产生出来的效果居然是一样的。所以淫妇同时也指什么？那些敌神的所有的思想，敌对神的所有的思想。好，那些都是讲的很好听的。好，比如说演化论，不是吗？演化论里面最主要的就是什么？要去神的思想。为什么？不要谈到创造嘛，我就不用去面对神啊，那不用面对神，我的罪疚感就这样稍微轻一点。好，因为良心可以被人污蔑嘛，但是神的话是很难的，但是他就故意这样否认神的存在。好，所以这世界上的思想其实是这样，就像淫妇一样，就像恶妇一样。齁，那你不要恋慕他的美色，也不要被他的眼皮勾引，因为妓女能够使人只剩下一块饼，淫妇猎取人宝贵的生命。那妓女当然是不守还没有嫁齁，那不守妇道的女人，她这里讲到说能使人只剩下一块饼，所以她会要你什么价钱的。最终这样，如果你沉溺在其中，最后你就会只剩下一块饼，意思说你的钱财、你的价钱都被拉走了。但这里后面讲一个，前面是讲淫妇，后面一个前面讲妓女，后面讲淫妇。淫妇的特征是什么？有夫之妇，有夫之妇。她的如果你你跟她在一起，她会怎样？她会猎取人宝贵的生命，她要的是什么？更高的代价。好，那前面讲到妓女，后面讲到淫妇，那淫妇可以比拟什么？那些与神有盟约又去崇拜别的神的，犯属灵淫乱的，你的代价就更大了。好，那可能就是什么异端啊，可能就是一些事情，前面可能是异教，后面指的是什么异端。好，那异端看起来好像是跟神的想法很像，但事实上是什么 copy， 最后怎样 因为他要诱惑你离开跟神之间的约定，最后你会让自己落在神的审判里面。他要让你落在神的审判里面。好 OK， 来，人若怀里，这个字怎么念？持火，衣服岂能不烧呢？人若在火炭上行走，脚岂能不烫呢？你若做这件事情，你的人格就会毁灭。这句话的意思就是，你去玩火，当然这样，火就烧上你的身体，一定会的。好，所以你最终这样就会造成你自己的人格的破裂。好，那二十九节，亲近邻舍之妻的也是如此，凡挨近他的，不免受罚。好，为什么？你破坏了人之间的盟约，人家夫妻之间的盟约你破坏了，你会让人家的关系之间产生一种极强烈的撕裂，这时候你要付的代价恐怕不是价钱，而是你生命的价值，你要全部付上去。好，所以属灵的淫乱、属肉体的淫乱都要付上极大的代价。好，那第三十节开始，我们读到三十一节，哈，三十、三十一，我们来读：贼因饥饿偷窃充饥，人不藐视他，若被找着，他必偿还七倍，必将家中所有的尽都偿还。这时候突然好像有点跟前后文不太搭嘎，哈，因为第三十二节又讲到说与妇人行淫，可是三十、三十一突然讲到说贼因饥饿偷窃充饥，人不藐视他。我刚艾丽姐有讲到一些这个部分啊，就是说，有时候我们犯罪感觉好像似乎有理，有理由。好，比如说因为贼因为饥饿嘛，所以就去偷窃食物来充饥，我们觉得哎，我们会站在怜悯的心上，会觉得嗯，对，我知道那饥饿的感觉。但是请问你饥饿只能用偷窃去得着食物吗？不是。所以他虽有这个需要，但他用错误的行为反应，这样有理吗？还是没有理。所以才会讲到说若被找着，他必偿还账七倍，因为是神的子民，照着律法你要偿还七倍。好，必将家中的所有尽都什么偿还。好，所以你虽然有你自己的理由，但是如果你是用不对的方式，你仍然会怎样？要付上非常高的代价。所以即便是偷窃啊，即便是饥饿所引起的偷窃都如此的，更何况是什么犯淫乱。好，不管是属灵或者是属肉体的淫乱，如果你犯了这件事情，那代价就更大了。好啊，他接下来就讲到说第三十二节到第三十五节，我们来念：与淫妇行淫 的
便是无知，行这事的必要丧掉生命，他必受损伤，必被凌辱，他的羞耻不得涂抹，因为人的记恨成了烈怒，报仇的时候绝不留情，什么赎价他都不顾，你虽送许多礼物，他也不肯甘休。他
讲到说与妇人行淫的，这妇人当然是指什么？有妇之夫，哎呀，有夫之妇，有夫之妇，相对的是指什么？我们与神有约的神的子民。我们跟神之间的约定，如果你轻易的撕毁，去拜别的偶像或以别神来代替神，那样的一个撕裂，在神心中的撕裂，那个愤恨是很强烈的。所以我们神是忌血的神，忌血呢就是嫉妒，神的那种嫉妒是义的嫉妒，而且是什么？强烈的愤恨。好，夫妻之间你把人家拆毁都如此的，更何况我们与神之间的约不也是如此吗？好，人家讲说夫妻是什么？两人一体。那你把他们拆毁，他们之间的盟约就好像把两张粘在一起的纸把它拉开，会怎样？两败俱伤。好，那这个会造成怎样？对方一半的非常严重的什么愤恨。他讲到说他必受损伤，也必被凌辱。好，他的羞耻不得涂抹，因为你做了这样的事情，因为人的记恨，好，这里讲到记恨，你把记恨圈起来，哈，成了什么？烈怒，因为他什么？他的灵已经被撕裂了，所以他对你的愤恨是非常的强烈的，哈，报仇的时候绝不留情，因为你是撕裂他们之间的属灵的关系，因为夫妻什么？ 是两人一体一样。我们跟神之间的约，如果我们任意的走开，或者是诱惑别人走向异端，在神来看是一样的，在神来看，好，所以我们要持守在正道里面。什么样的暑假他都不顾，你虽送许多的礼物，他也怎样不肯甘休，因为是什么？他灵里面的伤痛，那个不是礼物可以填补的问题。一样，我们如果是诱惑别人离开正道，在神来看也是如此，没有任何代价可以代替这件事情，除非你这样亲自地付了代价，也就这样，你会付上你最高的代价，你的生命。好，所以属肉体的淫乱、属灵的淫乱，这都会带来一个很大的问题。所以啊，所罗门透过这一段告诉人，不可以去犯这样的淫乱。好 ，OK， 我们今天分享到这边，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在你面前向你献上感谢。主，我们在查考你的圣经的时候，主，我们就是立志要成为一个有智慧聪明的人。主，我们要在这地上，我们要离开一切的愚昧。主，我们不要在这地上，主要任凭这世界上的思想、世界上的想法，他们讲的好像蛮有道理，好像头头是道，好像非常的好听，又可以诱惑我们的心远离神的诫命法则，远离神的训责，好像可以自己去当自己的主人。但是最终神你说这样会让我们落到审判里面，因为这样的事情是不聪明的，这是愚昧的事情。主啊，如果我们常常恋慕这属世的思想，恋慕这属世的世界，你说我们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我们里面了。主，我们要在你面前要警醒我们自己，当我们的眼目，当我们的耳朵是吧，向着世界打开的时候，我们要小心保守，因为眼睛是灵魂之窗，我们的心也是我们的属灵的窗口。我们要常常把你的话语、把你的训责、把你的诫命，主要把你的这样的一个法则存记在我们心里面，免得我们被诱惑，免得这些仇敌向我们这样勾引，我们就上当了。主，让我们在你面前持守这一份约定，让我们在你面前成为一个有智慧的人，不要成为一个愚昧人。谢谢耶稣，我们相信今天早上主要透过你话语来聆听的人，每一个人都要明白这属灵的法则，使我们成为有智慧的人，成为一个神所爱的人，特作神宝贵的子民，因为我们向着神守约，神也是向着我们守约。我们相信我们的未来在神的手中，必定走向更好的一个未来。我们向你献上感恩，谢谢主，听我们在你面前祷告，感谢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门。